好，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接续一起来看《列王记下》第七章。那在第六章，我们看到神不断的给以色列王，那么约兰有很多的机会不断借有很多事情在提醒他。那么我们看到在第六章的时候，那么亚兰王来围城围着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城，那么围城的时候就发生了饥荒甚至到一种程度就要一子而吃就是我吃你的孩子，你吃我的孩子，这样子是非常凄惨的这样一件事情。其实在神 always 是给我们机会的那么神对于在堕落中的人，神依然不到最后关头还是不放弃。神也借着这个事情要让以色列王的心可以回转过来那我们第七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子一色克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子一色克勒。那么以利亚先知就发了一个预言，他首先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就是说在一个困境里面，在这样一个饥荒到这么严重，然后外面有强敌来要攻城围绕着他们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不是你去想什么办法，而是什么？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也就是说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样？回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这才是最最重要的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也就是说我们在遇到许多的问题的时候，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心回转到神的面前当然我们是不希望说你遇到环境这么困难的时候，山穷水尽的时候才回来找神，而是说我们平时就可以来找神，那我们就可以不用落到那么凄惨的环境里面去所以以利沙一开始就告诉他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当先知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代表百姓怎么样？他们是不听耶和华的话嘛，对不对所以他再一次来提醒，现在解决这所有的危机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到这个时候，明天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呢，他说在这个城门口呢，一细亚细面，细面就是面粉卖银子一色克勒，就是可以把它这个价格呢，物价可以恢复到一般的水准。那这是这样，在这样饥荒被围城的情况下，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人不可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因为神说的话。所以这边特别讲说，你们要听谁的话？神的话，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但是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刚硬从上面从王一直到百姓，他们的心地是刚硬的。所以你看下面这一句话，他第二节，然后有一个才参服王的军长对神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的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王不听神的话，王的心刚硬，连他的手下也是如此。而且你看他答的话非常的愚昧，他说即使耶和华可以使天开了窗户，神能不能让天开了窗户？可以。神能开窗户，神为什么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讲这一句话根本是什么？他根本就不信神，是不是？他根本就是不信神。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话讲的时候，上梁不正下梁就什么歪，对不对？上行才可以下效嘛，对不对？而一个王，神在以色列当中兴起王，其实是给这个王有权柄，但是这个权柄是来自于神。其实王的权柄最主要的就是他要先顺服在神的面前，听神的话，好让神的权柄可以畅行无阻， 这样子王才可以行神眼中看为什么样的事，看为正的事情、其实列王是一直在讲这一个观念、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必然蒙福。以利沙就说了，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以利沙又发了一个什么预言、先知发预言，那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先知，那就要去应验，对不对、所以你要去仔细的去查验是不是真的、你可以看到说，我们在后面一下子你可以看到到了隔天真的马上应验，哇，这个先知如果不是来自于神，这个赌注是非常大的。他说明天这个时候那个物价会恢复平常的水平，然后你这个军长因为你不愿意相信神的话的缘故，你看得到这个事情，但是你却吃不到，你享受不到神的恩典。哇，这个是一个预言，这个预言什么时候应验？隔天啊。哇，这个是不是很大的诅咒？如果以利沙不是来自于神的这个吩咐的话，他怎么敢做这样的宣告啊？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看。结果城门口那里啊，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大麻风是一个皮肤病，那么在当时是一个绝症，没有药可以医的。在现今，这个医学这么发达，所以这个病还是非常难治的哦。那么得到大麻风是不洁净的人，那么按照律法，他们不能住在城里面，必须住在城外面跟众人隔离，这是因为他是传染病。同时他必须不断的讲，他看到有人来的时候要讲，我是不洁净的，我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一群人说真的是被整个社会所离弃的人，大家不敢跟他们接近，他们这个身心灵一定遭受到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痛苦在里面啊。但是我们看到说，这些大麻风的人，他们是在城门那里，其实就是城门外的那里。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是可以稍微遵守神的律法，神的一个规定，他们就住在外面。当然这个可能也是被迫的，因为城里面根本没有人会接纳他，所以他们好像不得不住在外面。但是在这个以色列这个道德跟神的关系非常堕落非常黑暗的时代里面，这一群人只有因为遵守，不管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他们就住在城门外面，结果神的恩典就特别临到他们。我们来往下看哦，他说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因为他们也是在饥荒里面啊。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其实根本也进不去了，说真的，因为他们长了大麻风，不被接纳。即使进去，城里面都闹饥荒了，大家都吃彼此的孩子了嘛，对不对？怎么还有多余的食物让我们这些完全不洁净的人来吃呢？如果坐在这里不动，那也是死啊！进去也是死，坐在这里也是死。那前面是敌营嘛，去看看碰碰运气吧，哈。他说：“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了我们，就死吧。”这个好像是说，我已经没有任何去路了。现在唯一的一个生存的机会就是投降。那急或不然，那死就死吧。其实我们当基督徒有时候碰到这种绝境啊，死就死吧。现在最后一条路在哪里？天路，是不是？所以说真的哈，基督徒是永远有盼望的啊，即使都没有路了，就像保罗所讲，四面被困住了，对不对？但是依然有一条路可以走，哪一条路？天路。我们一定要走天路哦。你一般人都会靠自己的方法嘛，我要走人的道路，我要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努力是不错啦，我要自己怎么规划。但是你会发觉人的筹算还比不上神的这个计划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真的是用尽人的方法在走人的道路的时候，很辛苦，而且你也无法去真的预测。但是有一条路却是神为你所定的，那就是属天的道路啊。所以 我们来往下看哈、哦。他说：“若杀我们，死就死吧。”啊，基督徒其实要这种心态，死就死吧。啊，黄昏的时候，他们就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了啊。他们扎营的地方，黄昏的时候，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一定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诸王跟。”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就起来逃命，撇下了帐篷、马、驴、营盘造就，只顾逃命。哦，原来神在这个亚兰的军队里面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啊！有听见响声，好像那个等大批军队来攻打他们的军声音。哦，他们心里就想说：“哦，以色列王一定是已经买通了北边的这个军队。”也 买通了这个埃及的这个军队、啊、一起来攻打他们，因为听到极大的声音，所以他们就慌忙的逃走。到哪一种程度呢？连马跟驴啊，这应该跑得最快的、哦、他们却舍弃不用，他们用什么跑？凭着自己的腿就跑了，可见他们逃得多么的慌乱，对不对？那你想看，连马驴都忘了带，那请问其他金银财宝粮食他会带着走吗？连这个都放下了。神非常奇妙，神让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在黄昏的时候进去，这个时间真是非常的巧合啊！如果早一点去怎么样？早一点去敌人还在啊，对不对？他们搞不好投降，人家还不要他们，因为传染病嘛，就把他们杀掉了，对不对？哇，那自投罗网嘛，对不对？那晚一点去呢，这个时间上就又差了，好像 看不到神那个工作的巧妙。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时间上的点是非常刚刚好，他们刚跑完，这四个长大麻风的准备来死的，他们就来了，这个叫做恰巧刚刚好。那我每次来讲说恰巧刚刚好，谁在做？这是神的管理，神的安排。然后神可以调度万事，叫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神就让这一个四个大麻风的人来享受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就来看喽，这些人到这边来，结果看到他们东西通留下来，结果敌人通通不在了。那些长大麻风的就到了营边，建了帐篷，吃了喝了，哇，尽情的享受，太好了！四个人吃全部军队的东西。当然没有吃那么多，只是尽情的吃，哇，多久没有享受到这么好的，他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太好了。而且从其中拿的金银衣服，那么去收藏起来，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取了财物去收藏。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去跟王家报信去吧。”你可以看到、哦、今天我们很像这四个大麻风的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不洁净，都是不配的、啊、都是有罪的人。但是今天神的恩典，我们进到了这个王的恩典里面去，我们在里面可以尽情的来享受，我们享受神的恩典。但是他们却心里有点苏醒，他们苏醒是什么？哎呀，这是好消息耶！我们怎么可以只是在这边享受而已？如果我不去报这个好消息的话，我们是有罪的，我们就有祸了。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就好像是四个大麻风的人，我们进到神的恩典里面去，有没有享受神的一切的丰富？有，你爱怎么吃就吃，你要怎么喝就喝，只是你的胃口不大。整本圣经给你读，我就胃口小。甚至没有胃口，而且这个没胃口不是一天两天，天天没胃口，主要赦免我们。今天有这么丰富的灵粮要给我们，但是我们吃了没有？喝了没有？吃了喝了，饱足不够，还要把这个金银财宝拿去藏起来。弟兄姊妹，我们入了宝山，我们却好像没那么珍惜哦。人家是天天、啊、哇，如果天天能吃喝多好，对不对？ 哦，连属世的食物他们都这么的高兴了，对不对？何况我们属灵的食物这么的饱足，对不对？好，当你吃了喝了，你领受这样的一个好处之后，你有没有向他说，哎，这么好的消息，今天这么好的消息的日子啊，我们如果不做声的话，等到天亮，哎呀，我们就有祸了。弟兄姊妹啊，什么是天亮？如果我们现在不把握这个时间啊，好好的传福音，那主来了我们却交不了账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啊，这四个大麻风的就好像我们一样，今天我们已经领受这样一个恩典，如果我们不去报这个好消息，说真的我们就有祸了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彼此勉励啊，我们今天已经得了好消息，好消息要去报啊。第十节，他说啊，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亚兰人的营里面，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没有人声，只有拴着的马跟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人就叫这个众守门的人来说，他们就进去啊、跟王家报信啊，就报告给这个官方的了哈。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是如何行的，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你可以看到这个得到这个好消息，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哎呀，他们哦一定要欺骗我们了，他们一定要设下一个埋伏，好像这个他们都跑光了，好让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把我们一举歼灭掉。不信的人可以找出任何的理由不相信，这个就好像你去报好消息一样，人家就各种理由不相信，还要跟你辩论一番，对不对？你心里会不会很气？没有这种经历哦，因为没有去报有这种经历，好，感谢赞美主。信仰要不要变？信仰是不用变的，怎样的信仰最能够让人家幸福？生命的改变。你还记得在那个美门口吗？有一个40多岁的男子啊，生来就是瘸腿的，天天就人家把他抬来抬去，抬到美门口，跟人家要一点什么周记，有没有啊？施舍给我一点点。你知道什么叫周记吗？周记就是说，今天人家给我多少，我就可以解决今天的问题，这叫周记。周记是解决目前的问题，解决现在的问题，解决今天的问题。那么彼得跟约翰看着他怎么讲？金和银我都没有啊，我把我最好的给你，如果你今天只要得周记的话，很抱歉，我一点点钱都没有，但是我可以解决你生命的问题。什么问题？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结果这个瘸腿的人怎么样？哦，站起来哦，他就真的就站起来了。然后这个人就怎么样？唱着跳着高声的赞美诗。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哇，这个比得到那个周记好的太多了。他从此之后，哎，他就挥别那一种瘸腿的日子。但是你没有发觉哈，如果你仔细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当彼得、约翰听到他这一句话的时候，哎，给我一点周记吧。他们怎么回答？他第一句话讲说：“你看我们。”有没有讲到这句话？如果他去看《使徒行传》，哎，基督徒要对别人说：“哎，你看我们。”这句话容不容易讲？太难了。请问他要他看他们什么？今天当有人在你面前比你富有，事业做得比你大，你到他面前说你看我们，看什么？哎，你没有比我好啊，你的生命也是一样啊，啊，你没有比任何比我好的地方，你事业没有成功啊，你的家庭也没有快活啊，啊，你天天还吵架啊，你的孩子也没有我儿子聪明啊，啊，你儿子读的哪个学校也没有我的好啊。你敢讲说你看我们？看什么？看生命。你还记得那个雅各不是逃饥荒逃到埃及去吗？有没有？因为约瑟在那边当宰相嘛， 就他引荐让他的父亲雅各跟埃及法老王见面。啊，那埃及法老王就很客气说：“哎，雅各啊，你贵庚呢？”那雅各怎么回答？哎呀，我的日子啊，比起我的列祖来讲，少得可怜呐、啊。哦，是一生啊，就是痛苦啊。但是法老王，我为你祝福。哎，你们觉得很奇怪？埃及法老王，哎，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权力的、最有地位的，对不对？他来到这个埃及法老王面前说：“哎呀，我的日子啊，又苦啊，然后我的日子也比不上我的列祖啊。”那法老为你祝福，这什么话？你要是法老王，你听了会觉得怎么样？你有问题，你什么都比我差，然后你要为我祝福。如果那个福气是像你这样子，我这种福气怎么福呢？这怎么叫做福？但是雅各却为埃及法老王祝福，他为什么可以为他祝福？因为他生命中那个神的能力的彰显。让这个雅各以前都是在抓，到处抓，抓人的东西，对不对？但他最后抓罪了什么？神。从亚伯渡口那个地方跟神摔跤之后，他真的抓到神了，因为他打赢神，哇，好厉害哦！按照人的勇力打赢神了。但是这个神只要轻轻他大腿骨一摸，他就什么瘸了。你多有能力，我只要轻轻一摸你就瘸了。当他瘸了之后，他才认清楚自己是谁，神是谁，所以他整个生命改变了。哦，神在雅各的身上做了多少的功夫，所以每次你看到雅各，你就觉得你自己就很有希望，因为我不像雅各那么的狡猾，对不对？他到处抓，但是他唯一抓对的，他抓住神。所以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就为埃及法老王祝福。所以今天我们敢不敢对人家说：“你看我，看什么？看什么？”所以传出福音，什么是最有力量的福音？你生命的改变。很多信仰在那边变了，变了老半天，人家不信你。如果他变赢了你，代表你们的信仰不行嘛？啊，连变都变不赢，对不对？那如果你变赢了怎么样？你变赢他心里不高兴了，因为他输了，他怎么会跟你相信？所以什么是最好传福音的方式？你生命的改变，你站在那里就是见证。像拉斯路从死里复活，他不用讲任何一句话，他坐在那里，很多人就信主了。为什么？因为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这叫做见证。生命的见证永远是比你口才来得好。但是你要不要传？哦，还是要传啊、哦。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哦。他们还是不相信。其实四个大麻风已经吃了喝了，拿了不到好处了。他们还是不相信，他们以为说那是敌人的诡计。有一个臣仆就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的马里面的五匹马啊，其实大家都饿得饥荒了，怎么还有东西给马吃啊？这是信主的那些瘦马了哦，真的没什么马了哦。好，就让他打发人去窥探他们嘛。于是就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就去寻找亚兰军。他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到了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面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与使者就回来报告我。他们就是要看见啊，他们不愿从信心里面去相信，他们一定要看到，哦，真的逃跑了啊，真的逃约旦河了啊，他们真的过河去了，他们真的逃跑了，满地都是他们一边跑一边丢东西，减轻重量，就是到了最后他才愿意相信啊。十六节，众人就出去掳掠了亚兰人的银盘，于是呢，一细亚细面就卖银一色克勒，两细亚、大麦也卖银子一色克勒。哎，谁的预言应验了？以利沙，这个叫做先知，对不对？真正先知他所发的预言必须要被应验出来啊。所以请你不是先知的话，不要乱发预言，真的哦。某某姊妹啊，神告诉我你应该嫁给这个先知，这个弟兄非常好， 神告诉我，你最好今天就嫁给他。啊，我也不错，神告诉你要嫁给我，小心哦，不要乱发预言，因为神必要好好对付这样的人啊、哦。果然，以利沙所说的，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就应验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神的话也是安定在天，神的话不会更改，神说的话，神就负责。啊，神有应许，必要怎么样应验？啊，好，王派搀扶他的那个军长，哦，这个军长的话要应验哦。啊，你可以看见却怎样不得吃，还记得那个预言吗？啊，好，我们来看怎么不得吃哈、哦。他就在城门口啊弹压啊，就是在管理了哈、哦。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因为你看多久没吃的这些人，哇、哦，外面有食物，大家怎么样会遵守秩序吗？冲啊，对不对？抢到再说吧，哈、哦，已经饿了他老半天了，不是老半天，已经好久了，对不对？当然是秩序是很难管理的，冲出去就把这管理秩序的怎么样践踏死了，他就死了，真的看见了，哎，看见那个这个路东西这么的丰富，但是他却无福享受，为什么？他当然死掉了，为什么他死掉了？被压死啊？为什么被压死？就到前面，因为他不信，他不信谁？不信神，不信神，最后的结果就怎么样？死嘛，是不是？今天神来到世上，就是给我们一个恩典之路。你如果继续不信的话，那最早就已经定了。但是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必然得救。阿门。好，那么我想第七章。就到这里哈，下面请你自己看，就是把那个应验神的话绝不落空啊，我们该紧紧抓住神的话啊，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在哪里啊？圣经里面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不去吃，你不去喝，你有知道神的应许在哪里啊？有个弟兄是最近才跟我分享说，他每天读经不按照进度，他就翻啊，神啊，今天给我一个经文翻。可不可以？好像也没有说不可以，但实际上是不太好。哦，这个有点像抽签。神啊，你今天给我拿一个签呐、啊，翻哦，是这个签，真的吗？哦，我们对神真的要负责任，对不对？读经最好是按照次序。啊，圣经有一句叫做“按时分粮”，对不对？天天要早起食什么？玛拿。啊，晚一点，很抱歉。没了，太阳出来蒸发掉了，对不对？啊，也不要暴饮暴食，对不对？哦，你也这个怕这个明天没东西吃，就拼命装，装多一点，结果呢吃不完，吃不完它就烂掉。啊、哦，所以要天天的食玛拿，要定时，要定量，不要暴饮暴食，免得拉肚子。哦。对神的话也是一样啊，天天读神的话语，那是不是要清晨读神的话语呢？当然很多教导是这样子没错啊，但是我觉得啦，把一天你最清醒最安静的时候给神也非常好，因为现在夜猫子太多了，以前很可能就是说早睡早起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人都是日夜颠倒，对不对？有时候我在晚上三点的时候精神最好哦，就把这个时间给神吧。哦，不是精神最好的，是做其他的事情哦。把他最好的时间给神，读神的话语，跟神亲近，我想是 OK 的了哈、哦。虽然圣经很多教导，就是说教导我们清晨起来啊、哦，那么与神亲近很好啊、哦。但是生活形态现在是改变了，那我们就是把最好最清醒的时候给神。因为有时候我清晨起来，有时候没办法做到，因为都昏昏沉沉的。最适合只有上厕所而已。哎呀，怎么录音下去了哈？有时候来不及了，哎，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嘛。那如果起来是昏昏沉沉的，我就在读神的话语，那我又安然入睡去了，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真的，你最清醒的、最好的时刻给神。好，第八章，以利沙曾对救活之子的那个妇人说，还记得这一个神迹吗？还记得哈、哦？忘记，那麻烦你回去读啊、哦。好，你跟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 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这是一个什么？又是预言，是预言。因为饥荒下来了没有？还没有，七年啊！哎，有人在想说，哎，那个以利沙不是跟以利亚求吗？啊，愿在你身上的灵加倍在我身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好像以利亚所行的，以利沙都把它 double。啊，以利亚行七件神迹，他就行十四件神迹，对不对？那现在当时干旱，以利亚时代天不降雨多少？三年零六个月嘛，对，这三年半嘛，对不对？所以这边讲说七年啊，还马 double 哈。其实这个从另外角度来看，是神的那个管教怎么样加倍，也就代表以色列人的堕落怎么样加倍。当越堕落时候，神用的方法就越强烈。所以请注意哦，如果弟兄姊妹我们现在遇到一点难处，当我们心不愿意悔改的时候，那个难处怎么样是会加深的哦。那加深，那神又给我们个讯息哦，管教永远不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是干什么？我们讲过好多次，几乎每节课都会讲，就是让人的心怎么样可以回转过来。 Make a U-turn、哦、Make a U-turn。 如果你走错路了，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Make a U-turn 回到正确路上。 Make a U-turn to God， 把你的心转回到神的面前，不要继续执迷不悟，像很多弟兄一样，明明开错路了，旁边要是没做人还好，一做人说你开错路了，他说我前面还可以走，继续往前开啊。所以开玩笑说，在太空船里面最好要一个女太空人，免得男太空人开错路了不晓得回头。开玩笑的了。好，我们往下看。七年，妇人就起身。哎，这个妇人相不相信先知的话？信。先知的话代表神的话嘛，对不对啊？因为先知领受是来自于神，因为他亲眼看到神的工作，因为他的孩子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完全的相信。所以你看很顺服哦，先知这么讲，哎，我在这边有田有地有产业有房子，住得好好的，你今天讲了一句话说这个饥荒七年，哎，没有啊，现在也没有荒年了，我为什么要离开？然后我们心中就开始筹算，哎，你是真的吗？你就会怀疑，对不对？你怀疑就会拦阻你的行动。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个妇人怎么样就起身。哇，顺服就怎么样蒙福啊，马上顺服马上蒙福，一年后才顺服，那你就慢一点蒙福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如果有人一传福音你就相信，哦，你马上蒙福，人家给你传啊，不要啦，信得太早哦，这个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啊，礼拜天你们基督徒上教会太麻烦了，我去游山玩水多好，我去卡西诺一下也没关系、哦、卡西诺知道哈、哦。要为神有些祷告、哦、就在伊犁弗洛卡这边下去有一个蛮大的建筑物、哦、那个卡西诺就是卡西诺，就在我们教会附近而已，机场旁边而已、哦、有一次晚上看，哎，啊，怎么上面那个上面是红灯光啊，一大堆红的，就在上面，卡心哦，要小心哦。很多人说没关系啊，我晚一点信好了哦，最好是我信了之后马上就上天堂啊，最好。然后有人就在等那个机会，我跟你讲，你很难知道你的岁数有多少。你现在坐在上，哦，不是咒诅你了哈、哦，你怎么知道等一下你可以走出这个校、这个教室门口呢？我们不知道，以前我还不太晓得这个东西。台湾不是有个921大地震吗？当大地震来的时候，真的是一刹那。结果后来挖出人的时候，有的人还在拿着电话筒，还在跟他讲话。他怎么知道我跟你讲话一下就死掉了呢？你无法预料，下一个 moment 你就没了，是不是？有人说啊，最好就是，这我一信主，然后马上被主接走。马上上天堂，那我在地上还可以多快活一阵子，这完全是错误的，不可能啊！因为生命气息不是在我们手中，而是在神的手里面。所以你看到这个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腓力斯地去， 住了七年。哇，他多么的顺服，而且是全家顺服。当全家顺服，全家就免于遭受饥荒，全家就蒙福。七年结束之后啊，那妇人就从非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啊，这是约兰王嘛，那时王正与神的仆人基哈西说，哎，还记得基哈西吗？基哈西是谁啊？是以利沙的一个仆人。你还记得乃曼吗？当乃曼得了医治之后，不是要送很多礼物给以利沙吗？以利沙有没有要？没有。为什么以利沙不要？神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所以以利沙不要啊，归荣耀给神。但是这个仆人基哈西怎么样，却偷偷的瞒着主人以利沙跑去跟乃曼要东西，有没有啊？结果这件事情有没有被发觉？有，很快啊。所以一回来，这个以利沙马上就把他揭穿了，对吧？啊，为什么他能够揭穿？属灵人嘛，属灵人参透万事嘛，因为神与他同在嘛。啊，所以真的，你以为说我做的没有人会知道，我偷偷的，以利沙不是跟在我旁边，他怎么会知道？他就是会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跟神的关系好嘛，这叫没办法。他神，你发生什么事，他通通知道。结果以利沙就说啊，这个在乃曼身上的大麻风就转到你身上去，所以他是不是大麻风？但是你想想看，在这里面，基哈西跟王怎么样在一起？那可见基哈西身上的大麻风已经怎么样？如果他身上还有大麻风，王会不会跟他在一起？不会，他应该住到哪里去？城外嘛，对不对？怎么可能站在王的面前嘛？不可能，对不对？可见基哈西身上的大麻风怎么样？已经得医治。这过程圣经没有特别写，是吧？所以他要得医治，那一定是神的医治啊，就像乃曼一样嘛，是不是？可见他的心怎么样？有没有悔改？有悔改。今天他得医治，唯一的方法就是在神的面前彻底悔改。神乐意医治，神乐意医治那些愿意悔改的人，神乐意给恩典，他乐意给所有的人，给那些要恩典的人，渴望他的人啊。所以基哈西就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哎，下面那个字有没有看到？两个字，好可爱的字，你看到没有？叫什么？恰巧。什么叫恰巧？时间刚刚好。哎，圣经里面讲到恰巧，你要特别把它画下来哦。恰巧谁做的？而神做的。哎，在讲到说死人复活的这件事情，刚好以利沙所救活的那儿子跟那个妇人就在王的面前。这个时候让这个王看到至少两个见证人，哪两个？第一个就是基哈西，对吧？这个基哈西是一个愿意悔改的人，神给他恩典。在身体上他是一个死的人嘛，因为得到这个大麻风是被人家遗弃的，稳死的，无药可救，这叫死。他今天为什么从死里复活，站在王的面前悔改？这是一个见证人，也是一个死里复活的见证人，对不对？还有那一位儿子，这个妇人跟这个儿子，他们亲身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他的的确确是真的是从死里复活。哎，这个是神的给约兰王的一个提醒，非常大的一个提醒。今天真的外患很多啊，这个尤其在北方的这个亚兰国，随时随地都要来对付啊。那约兰，你应该看到今天神摆的见证人就在你面前，神在挽回人，神一个工作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以前多少的恩典在这个约兰王的身上，但是他却心地非常的昏昧，对不对？不信神啊，他真的是不信神啊。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第六章后面啊，六章三十三节，你去看他的多么的昏昧啊。 六章三十三节说，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就说啊，这个王哈，这个以色列王怎么讲？他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他呢？哦，原来被围城是谁的关系啊？哎，神啊，神降灾祸给我，而不知道说神使用亚兰王来围城，目的是让人的心可以怎么样回转，他反而是怪神。今天之所以人吃人，今天所以会被围困，都是神啊，他在干什么？埋怨嘛，这叫怨天尤人嘛。今天我们不是很多人碰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先骂神嘛，先怪神嘛。神啊，你怎么容许这样的环境领导我？哦，神啊，你真是，你是不是在睡觉啊？还没有睡醒啊？神啊，你工作的时候在哪里？我们常常会问神为什么，为什么，对不对？其实真的，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敏锐的人，不要问神为什么，而是要问神什么？你要我做什么？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主啊，你要我做什么？神所要的就是你回心转意，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王，啊，他的心多么的昏暗，真的是叫昏暗啊！但是神并没有放弃哦，神不断的给人恩慈哦，给人恩慈干什么？让人可以悔改，到他的面前来，啊，这是神的一个恩慈啊。但是神的恩慈是不是永远无尽头的？哦，没有，神的等待是有期限的哦。所以罗马书上讲说，神在积蓄他的什么愤怒？神慢慢累积他的愤怒。神在累积愤怒的时候，神给你机会，神显出他的恩慈，让你有机会可以悔改。但是一次两次你不悔改，他的愤怒就这样越积就越深哦。等到那个恩慈到一个定点的时候，很抱歉，神的愤怒到顶点的时候，必带下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最后的，所以才有一个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嘛，是不是？但在这之前，只要你愿意悔改的话，哎，你就得救。哦，所以神是这样不断的给机会。我们常常讲说，神是给第二次机会。哦，哪里只有二次？你去看列王记，看这个约兰王的身上，那就给两次机会吗？哦，不止，一次。一次又一次，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一次一次的又一次，啊，所以真的要感谢神哦，神是这样一个怜悯的哦，啊，所以神也讲过一句话，神若救察我们的罪孽，又谁可以站立在他面前？对不对？如果神跟我们算账的话，那算不完，我们早就该下地狱去了哈，哦，真的是这个样子哈。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哈。基哈西就说啊，我主我王哈，这就是那个妇人，那个妇人，那个活生生在你面前啊，这是他儿子，他儿子就这样，就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哎，以色列王啊，我们现在的环境就好像已经死了啊，不管是政治、经济、宗教、道德，都到最黑暗的时候，就像死了。哎，但是一个复活的见证在我们前面呢。哎，不是一个，两个，好多个，是死里复活的。只要以色列王愿意把心悔改，现在目前情况是死的，一样可以叫他复活过来。因为我们的神是使人从死里复活的神，是使无变有的神。阿们。所以不管你的光景到什么程度啊，即使好像已经绝望了，好像没有路了，但是神一样可以使死人重新复活起来。千万不要学这位王一样，还是执迷不悟啊！好，那么第六节，王就问那个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了王，啊，把他的田产呐，啊，这个这哀靠嘛，这个回来之后，也许被人家占了，或者是怎么样了，希望能够归还给他。于是王为他就派了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归还给他。哇，这是仁政啊，这是好的。好像我们看到这个王的心怎么样，好像有点回转了， 他该得的还给他吧，哦，哎，这是蛮好的，哦，只是很可惜没有持续下去，哦，第七节，以利沙来到大马士革，啊，大马士，啊，这是亚兰国了，哦，亚兰王便哈达正在生病，就有人告诉王说，啊，神人就先知了，哦，神人到这里来，王就吩咐哈薛说，啊，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这个亚兰国亚兰王他拜的不是耶和华，啊，但是虽然不拜耶和华，但是他也知道，哎，神是有神力的，啊，多拜一个神总是好的，啊，这个有点像中国人心态，对不对？哎，看到城隍爷，城隍爷拜一拜，哎，这个灵嘛，哦，看到土地公，哎，顺便拜一拜，反正多拜多保佑嘛，对不对？这个也是中国人的观念。其实那个保罗不传到这个雅典去吗？有没有？他也看到哇，到处都是神庙，到处都是拜拜啊，对不对？而且看到说他们拜到一种程度啊，怕少拜了一个神，所以有一个石碑上写着卫士之神呐，啊，就是好多神我认识的我就拜他，但我又怕说有一些神我不认识的少拜了，那少拜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就刻一个，哎，叫做卫士之神，顺便把他拜一拜，那就补齐了，哦，哎。你说这种心态是蛮可怜的，其实中国人一直蛮可怜的，就好像少拜了一个，啊，为什么又不敢不拜呢？如果不拜，那好兄弟就找我麻烦了。其实中国人拜是怕，是因为害怕，啊，是怕我不拜，啊，那些所谓的神鬼就来找我麻烦，所以不得不拜，啊，因为我在台湾。到农历的七月八月都要拜拜什么？你敢讲鬼神哦？当然不叫做鬼神，拜好兄弟，听过吧？啊，在台湾的可能就知道哈，啊。那个时候都不叫做鬼神哦，不是拜鬼哦，是拜好兄弟。那每次我都很疑惑，哎妈，你是拜好兄弟，为什么拜好兄弟呢？好兄弟是谁呢？好兄弟就是好兄弟，拜就对了。我说不拜会怎么样？不拜就会找我麻烦，哎，会找我麻烦的人怎么叫好兄弟呢？很苦嘛，对不对？越拜就越没平安嘛，怕少拜了嘛，怕拜的不够丰盛嘛，对不对？所以中国人的历史充满了悲剧嘛，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要断开这些咒诅，因为我们现在拜的是独一的真神，阿门。甚至有人不拜，那可惜啊，对不对？哇，这个敬拜真神，马上可以想到这个喜乐跟平安。但是有人就是不愿意，实在是非常可惜，对不对？你看新基督多自由啊，哦，想来亲近随时可以亲近，对不对？哦，也不用再像准备三牲祭礼啊，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我们神不是看这个，我们神看什么？看我们的心，对不对？哦，好，这一位王生病了，啊，去问吧，派他的一个亲信叫哈薛的，去问问这一位吧。他虽然不拜这一位神，不拜耶和华，但他知道耶和华还是有能力的神，多拜一个吧，啊，多拜总是好嘛，啊。于是哈薛呢，就用40只骆驼啊。驮着大马士革的各样美物作为礼物去见以利沙，到那个地方站在他面前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哦，有人说哇，这是王呢，啊，王便看到一个先知说你儿子亚兰王，啊，这是外交辞令，啊，礼貌用法好像蛮卑微的，哦，哎，一个王在一个先知面前讲说我是你儿子，这是代表是很谦卑很礼貌的意思，哦，不要把它误会了，哦，以为这个以利沙是亚兰王的老爸，哦，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外交辞令，哦，好，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问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以利沙就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这病、啊，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他病可以好，但是呢一定会死， 其实先知所说的说你一定会死啊，哈，这个便哈达王你一定会死，但是你的死不是因为这个病，他言而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会死，王会死，但是你的死不是因为这个病，因为他问的是什么，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会不会死啊，啊，这个病会不会让我死掉，他说不会，如果你会死不是因为这个病，不是如果会死了，是你一定会死，但不是因为这个病啊。好，再来，神人定睛看着哈薛，定睛是很专注，其实他眼神是非常专注，因为先知看到的，看到这种程度让哈薛觉得很惭愧啊，神人就哭了，看了好久之后，定睛看他之后，神人就哭了，哇，这哭了是一个大事情，对不对？我们知道以利沙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他的性格也是非常刚烈的人，他所传讲的信息是震动列国的信息，但是他看着哈薛定睛看他，看了之后就哭了，哈薛就问说，我主啊，为什么哭啊？我主也是一个尊称啊，不是说他就是他的主人，不是这个意思啊。以利沙就回答说，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剥开他们的孕妇，因为看到神人在异象中看到哈薛会做这样的事，神使用哈薛要来管制管理他的百姓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不愿意悔改，神那个处理是越来越严重，而神人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启示，他就哭出来，哈薛，哈薛要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个刀，那为什么要摔死他们的婴儿，杀死他们壮丁，剥开他们孕妇，为什么？这边讲壮丁，壮丁是男的女的，男的，这代表打战，断你打战的力量，全部杀掉，孕妇就把剖腹，这个也是让你断绝所有的军援，这是非常残酷的，对不对？打战就是这么残酷。他看到，所以看到的时候他就哭出来。你还记得耶稣也曾经为什么事情哀哭？耶路撒冷城，对不对？他看到这一座城将要被毁，他就为他哀哭。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城有神的殿在那里，他哀哭，他看到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哈薛就说：“你仆人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尤其这个时候，他没有什么力量，虽然是神一个亲近的人啊，但是他没有什么力量。他说：“我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神提拔我们就像这样子，我们算得了什么？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对不对？世人算什么？哎，你竟眷顾他，而我们的确不算什么，我们就好像地上的尘埃一样，不算什么。甚至有些经文来讲，他说我们是粪堆里面的东西。什么是粪堆？你知道吗？根本没有人想要闻的，根本没有人想要亲近的。神把我们提拔成为王子，今天我们的身份就是这个样子。而我们是不是这么不配的人？是罪人，长大麻风的，是粪堆里面的臭石头。但神把我们提拔成为王子。哦，你可知道你有身上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吗？姊妹说：“我怎么这种王子？我是男的，我是女的，啊，你是公主啊。”所以有人在讲到的时候，讲到说，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日子啊，哎呀，我们男的叫做王子，女的叫公主，但是我们都在先修班里面，哦，所以有一个淫秽里面，那厕所啊很有意思哈，公主专用和王子专用厕所，哎，很多人不敢进去。为什么？觉得自己不配。但是你的身份真的是王子跟公主。阿们。我们有这样地位， 然后我们的地位是因为神的关系，我们这样地位。但是有时候想想，你像王子吗？啊，你像公主吗？你活出来像吗？哎，感谢地这边什么，我们这姊妹拼命点头啊、哦！对对对，我就是，那就努力吧，让神来制作你。啊，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你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哪里做成的？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你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你们行的。记得这个经文吗？常常抓住神的话、啊、好，我们就往下看啊。哦，哈西好像很谦卑一样，我不算什么，我像一条狗一样，我怎么可能做这样的大事呢？对不对？以利沙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其实他就是在高抹他的先知，说真的，心里想不想高抹他？恨死了，对不对？这个人我恨不得就把你杀掉算了，因为你就是即将要残破我的民族的人。但是以利沙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他是神的仆人，因为神的旨意高过他的心意，对不对？神要高抹哈薛，神人所能做的就是照神的话去做。其实他心中不愿意，但是他依然要顺服，这个才叫神的仆人。仆人没有自己的意见的，仆人唯一能做的就是主人交代我怎么做我就去做，而且是勉强你都要甘心去做啊。哈薛十四节啊，离开了伊丽莎回去见他的主人，主人问他说，伊丽莎对你说什么话？他就回答说，他告诉我你必能好。哎，他的话讲一半而已，你会发觉讲来去，哎，你的病可以好，但是没有说你必要死，没有吧？讲了一半，隐藏了一半，这个叫做说谎。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很多人说，我讲那一句，另外一句我只是没讲而已。其实在神眼光，这个叫说谎。就好像这个亚伯拉罕，他不是在下埃及吗？哎，其实他到迦南地区了，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足坛献祭亲近神，对不对？但是当那地遇饥荒的时候，他准备要下埃及，他去求一个人，他不是求神哦。啊，你看这信息之父，你看他的这个生命的凌晨哦，也是起起伏伏哦。哦，他到啊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哦，每到一处就是足坛献祭，跟神亲近，哦，灵性好得很呢。但是环境来了，饥荒，迦南地没东西吃，只有埃及有。好，他就准备下埃及。哎，这个时候我们却没有看到他足坛献祭，没有。再来，他就问一个人，他不是求问神，他问一个人，问什么人？问他老婆。哎，拜托哈，你长得太漂亮了。如果我们下埃及去的时候，埃及人看到你这么漂亮，他们为了得到你会把我杀掉，如果他知道我是你老公的话。所以好不好，去的时候你说你是我妹子就好。其实他不但是他的妹子，也是他太太，但是他现在要求他说一半就好了。你只要说你是我妹子就好，你不要说我是你老公，免得我被杀，是不是说啊？是的，说谎是要管教的。结果他们到埃及去，果然他太太这个莎拉实在太漂亮，埃及法老王就想要有，他知道他是他哥哥哦，所以就恩待亚伯兰了。亚伯拉罕吃好的穿好的，给他住最好的，但是就强拉这个莎拉去，那、啊、准备让他做老婆。哎，我们的神会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哇，如果一发生，惨了，我们就不得救。哦，这件事情太大了。对不对？因为这个家谱就完了，变成埃及法老王了，麻烦了，呵呵，是这个就乱掉了。哎，神出手了，哎，神就管教法老王。这个法老王就起来吓死了，就把亚伯兰叫过来，他是你的太太吗？啊，对，哎，你怎么骗我呢？对不对？骂完了之后怎么样？送他礼物、啊。
这个骂完之后还不得不送他许许多的牛跟羊，让他回迦南地去。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是神要用的人，是吧？虽然他好像有时候也偏离了，但是神管教手是把他拉回来，拉回来。所以哦，说话说一半哦，也叫做谎话哦。你要小心哦。然后如果按照神的标准，哇，真的哦，我们实在是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他面前，真的。那世上没有啊，没有一个完全人啊，真的没有啊。好，结果哈薛就说啊，哎，你这个病可以好，必能好。哎，的确也这么说，但是漏掉后面那一句，对不对？你必要死。次日，哈薛呢就拿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王就死了。于是哈薛就篡夺了他的位。你可以看到北国都是篡位篡位，有没有？北国啊，不是北国了哈，北国是篡位了哈。这个亚兰国啊也是这样子啊。哈薛果然就做了亚兰国的王啊。十六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的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哦，这名字也是。啊，北国是约兰，南国是约兰，哈，列王记读到最后都昏头转向，哈，真的，哈，然后，哎，我上次有给你们列王的表啊，不过上我下次补给各位好了，哈，那个王的表就是你们读的时候稍微看一下，才知道这是北国的、啊、南国的，哈，诸王，哈，有时候太多王了，读来读去，哈，就不想读列王记，哈，其实列王记是好好读，哈，神很多的功课在里面，哈。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啊，也是约兰王啊，约沙法的儿子叫约兰啊，约兰登位啊，做犹大王。他登位的时候是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跟亚哈家一样。哎，以色列诸王行什么？哎，都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谁啊？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什么什么罪啊？拜金牛犊嘛，哈，拜偶像，拜金牛犊，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哇，亚哈的女儿就是跟耶洗别的女儿，啊，就跟耶洗别所生的女儿叫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在南国犹大的政治上也掀起一个非常大的波澜啊，同时他也是一个宣教士，什么宣教士？偶像的宣教士，哈。请注意啊，宣教士不是只有基督教的宣教士，偶像他们也有宣教士，他们就从北国派到南国来，亚他利亚，而且一来就做皇后。这个约沙法是个好王，他是敬畏神的人，那我们也看过他的事迹，但是他却在分别上面没有谨守，让他的儿子竟然娶了亚他利亚，跟北国以色列竟然有这样姻亲的关系，所以也就是让他的下一代啊，真的也是蒙尘了，所以他就行了耶和华眼中行的恶。但是耶和华因为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你可以看到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即或人不守信，神依然是可信的，因为大卫的缘故。这边这边讲，因为大卫的缘故，因为大卫之约，神应许他，啊，让人可以继续坐在大卫，让大卫子孙可以继续坐在他的位上，啊，当然这个子孙是遥指以后的耶稣基督，啊，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个直到永永远远，是王的预表啊，大卫，大卫是预表基督啊，是因为大卫的缘故，所以那个灯光不灭。这个灯光代表什么？灯光是代表生命，代表见证，看得见的嘛，哦，也是代表神永恒的约。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是一个守约的神，哦，所以很宝贝，哦，守约代表神说话算话，也是代表神是信实的神，永远信实。但是虽然神的应许是宝贝的，虽然神有这样应许，但是管教一定会有，啊，管教一定会有。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 背叛。哎，这个环境对犹大来讲是一个困难的环境，艰难的环境，谁做的？神的手啊，是神的手在做。好，那你自己读哈。我们到这个22节最后面，那时利拿人也背叛，也就是说他周围的国家一个一个什么背叛。那一背叛的话，这个犹大国的政局就不稳嘛，是不是？其实这个不稳，哎，反而是神在拯救他们的一个恩典哦。神震动列国，对不对？就是让人的心可以回转。所以神在给这个约兰王，那南国犹大的约兰王，那么有一个可以回转的机会啊。23节他讲约兰其他的事情都他、跟他所行都写在犹大王列王记上面啊。约兰跟他的列祖同睡，将葬在大卫的城池跟他列祖同在啊。结果他的儿子叫亚哈谢，就接续他做王啊。所以约沙法，再来就是约兰，约兰再来就是亚哈谢啊。好，再来25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就讲到北国了哈。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的时候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他的母亲叫亚他利亚，这亚他利亚在后面会非常的有名哈，亚他利亚啊。那他就是亚哈王跟耶洗别的女儿啊。27节，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与亚哈家一样，因为是亚哈家的女婿，哇，他也效法他老爸，啊，也娶了那么以色列的公主，啊，娶回来，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因为他们没有从约沙法开始，他虽然敬畏神，但是却没有谨守那个分别的工作，以至于让他子孙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现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啊，不是，他儿子娶了以色列，这个亚他利亚，连他的儿子亚哈谢，连他孙子亚哈谢，也一样照他老爸的行为，又去娶了这一个，这个亚哈家的公主啊。28节，他跟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莫去，跟亚兰王哈薛征战，亚兰王就打伤了约兰。就是他们联军了哈，结果打败了哈。约兰王就回到耶斯列，医治在拉莫跟亚兰王哈薛打战时候所受的伤。那么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的病了，就到那个地方去探望他啊啊，因为这是自己的等于亲属嘛哈啊，所以去看看他。9章，我们赶快看一下哈。先知以利沙就叫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啊，你束上腰，手拿这一瓶膏油，往基列的那莫去，到了那里要找寻找林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这个约沙法不是国王哦，他只是同样的名字而已哦。其实以色列啊，这个很多人的名字是一样的哦。好，去高抹这个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严密的屋子就是屋子里面的最隐藏的地方啊，一个房间里面。他说啊，把他带进严密的屋子里面，把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延迟。好，以利沙当然从神那边得到吩咐，他吩咐一个先知仆人去膏抹啊，这一个。高摩这个以色列耶户啊，做以色列王。那相传哈，这个是犹太人的相传。他说这一位先知仆人是谁哈？其实他们一般传统的说法，他就是约拿啊，约拿哈。那相关经文在列王记下14章25节那个地方讲的是先知约拿哈，很可能了哈。他们传统的说法，这一位少年。这个先知啊，先知仆人就是后来的约拿哦，叫他去高抹哦，这个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哦，哎，他叫他去高抹以色列新的王啊，这一位耶户啊，也是以色列列王当中唯一被高抹的啊，就膏油到他头上了，这一方面也是在告诉他，这个耶户。 你真的要听神的话，遵守神的命令，就如同大卫一样，神愿意把你提升到这个地位，神来高摩你啊。结果这位耶户也是一样啊，我们再看他的事迹啊，往下看啊。于是那少年人啊，等等等，那这我就不重讲了哈。好，那我们就跳到第六节，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那少年人把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王，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啊，再告诉他，神膏抹你一个目的，就是要你来结束亚哈家啊。我好在耶洗别的身上生我仆人跟众先知，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都必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还记得这一段话吗？这以前神就借着先知的口宣告过了，对不对？这个时候神正式兴起了耶户来做这一件工作，神兴起一个器皿，兴起一个工具，要来对付亚哈家。第九节，亚哈使亚哈家像这个耶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撒的家，就是男的全部都被杀光了哦。哇，这是神管教的手。但有人看到这个说：“哦，神好残忍哦，怎么这样子？”但你想想看哦，神从一个过程当中，神不断的、不断的给亚哈家非常多的机会。如果他们愿意悔改的话，说真的，神后来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就可以避免不用发生。但是神真知道亚哈家是不愿意悔改的，所以最后必然照着神所说的应验出来。他说：“耶洗别啊，必在耶斯列的田里被狗所吃，无人埋葬。”说完了，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赶快绕跑，因为他的老师告诉他这样做，他顺服了，他就逃跑了，跑掉了。啊，当然如果不跑会怎么样也不知道了，因为没有没有血，对不对？但是如果不跑跑，我想他麻烦可大了啊，搞不好整个耶户就先把他杀了。杀人灭口，哇！你告我做，我做王了，对不对？这是个秘密呀！啊，万一你出去跟人家讲啊，这个我马上可能就被对付了，赶紧把他杀了，对不对？这个宫廷文化是非常可怕的，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听话逃跑了。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城仆那里，有人就问他怎么样怎么样，他就说：“哎，第十二节这个地方啊，他就告诉他说，耶和华说啊，我告你做以色列王。”就是在同僚里面，在这军长里面，他就跟他讲说，那个人少年的来就是奉耶和华的命令来高摩我做以色列的王。那么看到其他人马上就顺服，马上就把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的台阶，让耶户坐在其上，就是我们同意了，就是我们愿意让你来做王。所以吹角，吹角是一个宣告的意思，所以耶户就做王了。好，我们再看十四节，这样林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就背叛了约兰。先是约兰跟以色列众人因为哈薛的原因，就把把守基列拉莫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继续看。反正当这一位王知道耶户被众人拥在的时候，就不断的派人去问他平安不平安啊。结果一阵一阵之后，耶户每次的回答说：“平安不平安跟你何干啊？”十八节那个地方啊，每次啊，这个有人去迎接耶户的时候，面对耶户的时候都问平安不平安，就说你还顺不顺服神王啊，你还顺不顺服约兰王。结果耶户每次回答说：“平安不平安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要就转到后面去吧，做我这边的人吧，否则我就把你杀掉。”结果那些人就转到他后面去，然后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啊。二十一节，约兰就吩咐说套车，人就给他套车。以色列王约兰跟犹大王的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户。 到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里面遇见他，约兰就见耶户，就说：“耶户平安吗？”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要不要谈判呢？啊，简单讲，你要平安还是不平安？平安我们就谈和吧，不平安我们就打仗吧。哦，其实这个意思哈。耶户就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今天之所以不平安，是因为你母亲的原因，因为她行了很多奸淫的事情，这指的拜偶像的事情，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既然这么多，我们怎么可能平安呢？我们不可能平安，打仗吧！啊、哦！于是约兰就转车逃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不是亚哈谢反了，然后是亚哈谢那个耶户反了了，造反了啊！”耶户就开马了弓，射中约兰的背脊，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扑倒在车上。耶户对那军长毕甲说：“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赴亚哈的时候，神说了哪些预言？”就把那些话又重新讲。哎，从这里看，你看耶户刚开始怎样？神的话他遵守。啊，神的话他遵守。你有时候会看到说，一个遵守神的话的人，后来为什么偏离神？为什么？就好像所罗门王一样，对不对？他刚开始也是非常的爱主，对不对？爱神，为什么后来他偏离去拜偶像呢？比如说权位，当你有权位的时候不一样了。你要为了拥护自己的权位，你好像说所有人都要听我的，连神最好都听我。有时候人神把人提高的时候，反而有时候会造成一种属灵的危机啊。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哦。就好像撒旦也是一样，对不对？神提升路西佛，对不对？成为敬拜的天使长，对不对？但是天天接受敬拜的时候，他最后觉得什么？哎，我可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我地位跟神是一样的，为什么听他的？我自己就可以做神了。那这岂不是亚当跟夏娃的光景吗？我们吃的时候眼睛就明亮，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变如神，我们像神一样，我们不用听神了，我们就是神了。所以要小心哦，真的要小心哦。当你的服事越来越重，当你得到掌声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要小心。阿们。我们在服事的时候难免啊，不是难免，我要避免，不是难免啊，我们一定要避免。当你服事越来越大越来越多，那果效越来越好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啊、这是魔鬼工作特别强烈的时候，那魔鬼的箭就拼命往你身上射了，你要小心了、啊、这个时候那个骄傲的心就会慢慢出来。我们求神把这个拿掉，但是我们自己心里要很警醒，很警醒、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这个耶户啊，他的的确确就把那些以前神所对亚哈家所说的那些预言，哎，全部把它讲出来，这是神的工作，他真的照神的工作去做啊，哎，蛮好的，好像一个遵行神话语的人啊。二十七节，犹大王亚哈谢看到这光景，就从庭园之路逃跑，耶户也追赶他说啊，把这人也杀在车上啊，真倒霉哈、哦，没有亲戚关系。从另外角度来讲，就是因为他没有。跟以色列分别出来，要分别的啊！但是你不分别，那真的就跟着遭殃了哈、哦。到了靠近以伯连孤尔反正这个地名哈、啊，这蛮难念的哈、啊。坡上就把他击伤了，他逃到米吉多就死在那里，就死在那里啊。他的臣仆用车把他尸首放到耶路撒冷去，葬在大卫城里的坟墓啊。好，我们来看到耶洗别三十节。耶户就到了以色列，耶洗别听见了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面往外观看啊。那么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就说：“杀主人新利啊，平安吗？”哎，他不是新利啊，对不对？还记得新利是谁吗？新利当时也是篡位，对不对？啊，他篡位的啊。那结果呢？他做王就做七天，然后又被篡位了。啊，这边特别讲到说杀主人的心力，代表说你这一位案例啊， 你就好像那个新力一样，虽然你好像篡位了，但请注意哦，你篡位只能做王多久？七天哦，代表你做王不久。你即使把我篡位了，哎，你的王位也不保啊，倒不如怎么样？我们来谈判吧，啊，我们一起来合作吧。那这样子的话，也许你的王位可以做久一点啊。其实他这句话的含义是这样。他杀族人的心力啊，平安吗？要不要弹劾啊？啊，耶户抬头就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结果有两三个太监，太监是服侍耶洗别的人嘛，哦，就从窗户往外面看。耶户就对他们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去。哇，你就可以看到人的心哦。虽然我一直说这些太监一直在服侍耶洗别，但是到了利益相害的时候，他衡量一下时事，哇，这个时候是暗利得势啊，耶洗别啊，他已经没落了。虽然以前耶洗别多么的风光，对不对？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现在没落了。所以他们选择怎么样？杀了耶洗别，就把他扔下去了啊。他的血就溅在墙上跟马上面，于是呢就把他践踏了。耶户进去吃了喝了，他没有马上处理了，进去就吃了喝了，好好的享受吧。吃完喝完之后就吩咐说：“你们把这个被咒诅的妇人把他埋葬吧，因为他是王的女儿。”哦，吃完之后就想到，哦，耶洗别还在那个地方，啊，去把他埋葬吧，他至少还是王的女儿嘛，哦，好，他们就去埋葬他，只寻到他头骨跟脚的手掌啊。他们回去就告诉耶户，耶户说：“这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比士人以利亚所说的话，在耶斯列的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这是神当时对亚哈家的咒诅，如今完全应验啊！耶洗别真的当他丢下来死了之后，真的那些这个狗啊就来吃他的身体，甚至连完好的尸体都没有。这是一个被咒诅的，被咒诅的人。所以从这边看到，其实神也借着这个事，你可以看到耶户在这里不断的讲神当时讲了什么话，如今应验，当时讲了什么话，如今应验。其实这个也是神在提醒耶户，神所说的话必要怎么样成就。其实这个也是神给耶户学的第一个功课，神的话不会突然返回，神的话安定在天，神的话是信实的。所以耶户啊，你要听神的话，当你遵行神的话，在地上执掌神的王权的话，行神眼中看为正的话，你必然可以作王，你必然可以得到神的祝福，这是必然的。那反过来呢，虽然知道神的话，你却不愿意去遵行的话，最后的结果跟亚哈他们是一样的，同样的下场会在这里。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也可以学到这样一个宝贝的功课，哦，神的应许非常非常宝贵。神的应许有的是有条件的，哦，你不要以为神的应许都没有条件，有的是有条件的，当然有一些是没有条件，没有条件叫白白的。什么是白白的？救恩，对不对？耶稣为你死，你不用做什么，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了，你因信就称义了。你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你愿意承认耶稣是你的主，你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为是个义人，这叫做白白的恩典。但是有很多应许是要有条件的，哦，什么条件啊？你们若听我的命令，遵行我的话语，你们必然要蒙福，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有没有？但是如果你们悖逆，不愿意听神的话，就有咒诅哦。生命记二十八章哈，去读哈，有人只喜欢读上半节哈，不太喜欢读下半章哈。上半章是如果你遵守神的命令的话，而神的祝福要给你啊。敌人从一条路来攻打你们，必要从七条路逃跑，而你们必然居上不居下，对不对？居首作首不作尾，哦，好不好？哦，太好了，都很好。但是有什么条件？有，你们若遵守神的话，神就要祝福我们。下半章是说，如果你不愿遵守，哦，那些咒诅就来了， 哦，所以你要知道哈，神有应许，哎，有条件的，有条件就是你要去做。哎，有人说祷告，我为什么祷告神不垂听呢？那请问祷告哈，请注意是要在耶稣基督里祷告。请注意哦，祷告最后你就是奉谁的名？基督的名，对不对？那个英文讲的最清楚，对不对 ？In， 你要在那个里面 ，In Jesus' name， 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个心意里面，你去祷告的话，神垂听，神应许。但是如果你没有呢？你在 In my name 有没有用？看到我的心意，主啊，我要什么？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很抱歉，如果你的心意跟神的心意刚好相符的话，啊，那你就刚好，你就应验了，你懂这意思没有？但如果不是呢？那很抱歉，你不要怪神为什么不应验，你只能说你要调整你自己的心态，是不是？好，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主，献上我们的感恩。虽然我们看到四局这样的混乱，好像到处杀来杀去，但是主，你是永远掌权直到永远的神。主，在你的心意里面，你永远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计划在里面。我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也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是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在这过程里面，主你在修剪我们，你在调整我们的心，好让我们可以被主来使用，好让我们可以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求主帮助我们在学你话语、认识你话语的时候，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好看到主在环境当中，主你的手是如何来工作的。好让我们学习，好让我们的心早点回到你面前，好让我们可以早点蒙福，好让我们越快成为你可以使用的工具，成为的器皿。主，谢谢你，求你就开启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一颗谦卑顺服的心，好让你的工作可以在我们身上可以完全的做成。感谢你，赞美你，祝福你的话语，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在你的话语里面得饱足，得安慰，也得完全。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
讲义哦，等一下我把它关掉。